你也可以看屏幕，让我们一起以齐声的方式来朗读《使徒行传》第十二章第二十五节。巴拿巴和扫罗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马可的约翰回去，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迎接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列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基路继续。啊，感谢神，把时间交给牧师。
请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在天上的慈爱的天父啊，你实在是爱了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安静的敬拜，与你来亲近，全是你的恩典。因着你十字架的大爱，我们得了新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可以面对明天。我们把我们自己、把我们的教会都恭敬的交托在你恩典的手中，请你来带领我们，向我们继续的施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当我们看这个职业棋手下棋的时候，你会发觉他们刚开始下棋的时候很快，你下一步我下一步啊，都不用思考的，因为那一部分真的是不需要思考啊，有很多的定式，无论是围棋也好，象棋也好啊，你走一步好多人都研究过了啊，下一步怎么应对是最合适的。但渐渐的走，你会发觉哈，这些棋手的下棋的步骤就会慢下来啊，要经过更长一些时间的思考，因为有更多的变数啊出现。尤其是到一些关键的步骤啊，你会看到那棋手陷入长考，他很谨慎的选择下一步这个棋子放在哪里，下一步这个棋怎么去啊去走。几分钟、十几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在那里思考，因为这一步太关键了，这一步一下去可能决定整个这一盘棋的胜负。在我们人生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关键的步骤，当我回想我走过的这几十年当中，会看到有一些很关键的步骤、关键的选择，当我做了这个选择以后，就影响了我今后的人生。18年前神带我来到美国来，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因为来到美国留学认识耶稣基督，我整个人生的方向发生了改变。10年前神带我来这里来服侍，感谢主，过去10年当中在这里丰丰富富的经历上帝奇妙的恩典啊，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些关键的步骤。我看下去弟兄姐妹，可能或者你或者你的儿女啊，现在在你们的人生当中也正遇到一些关键的步骤啊，读书哎搞不定到底要读什么专业啊，这件事情总觉得很重要，要谨慎去做选择。毕业的时候你就面临着到哪里去工作，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单位啊，遇到婚嫁的年龄了呀，怎么做这个人生的选择，这样一个选择影响你呀后半生跟谁啊生活在一起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决定。今天我们要开会员大会，我们要选举我们新一届的执事同工啊，这个决定呢会影响到我们今后一年几年的服事啊。我们也有新的这个聘牧委员会，我们要选择未来新的牧师来跟我们一起来配合啊，这是一个关键的步骤啊，怎么来做这些选择，这些的选择对我们个人、对我们的教会啊，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遇到这个时刻的时候，我们都很小心，都很紧张，我们千万不要做错 选择啊，生怕我们做错一个选择啊，会带来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结果或者影响。然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圣经不是这样让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个关键的步骤的关键的选择其实不在你我的手中。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哈，这是整个这个使徒行传教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回头去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不管是对当时的人，还是整个的教会，还是整体的啊神的心意的完成，都是非常关键的。保罗和巴拿巴已经在安提阿的教会服侍了一段时间了，他们两个都不是开始这个教会的同工，都是后来加进来的。那接下来他们下一步要去哪里啊？要做什么样的施工，对他们来讲是很关键的一个施工的去向的一个选择。安提阿教会啊，是一个年轻的教会，是平信徒开始的建造起来的，后来成长的一个地步名声远扬，连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都听到安提阿教会蒙神赐福，在那里他们广传福音，不光向当地的犹太人传福音，也向当地的讲希腊话的这个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们就派了这个同工巴拿巴去帮助他们。巴拿巴去了以后他又去啊，发觉这个教会的需要，就想起另外一个同工，就是保罗，特地跑到保罗的家乡大树把他找出来，他们两个一起同心的教导这个教会有一年之久。这一年当中教会实在是蒙了神的祝福，继续的成长。那下一步是做什么？下一步神在安提阿教会身上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回头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他们所做的这个选择，做的这个回应，做的这个决定，实在是影响了保罗、巴拉巴这两个同工，也影响了安提阿这个教会后面的发展。我们再从教会的历史发展来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的一步。耶路撒冷的福音工作做得很好了，已经很成规模了啊。彼得做见证，第一天3000人信主啊，后面教会大量的人进入教会哈，5000人，连祭司都悔改信主。随着耶路撒冷教会的拓展建立，犹太全地的福音工作做得也很好了，撒玛利亚也受影响，腓力到撒玛利亚去做工，彼得到撒玛利亚去做工，把福音向外邦人的那个大门打开了。但是在使徒行传1章8节，主的那个命令是说你们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去做见证。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就是从撒玛利亚、犹太全耶路撒冷开始转向向地极传福音的时候，那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这件事情实际上腓力已经做了一些铺垫啊，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啊，彼得把这个门打开向哥尼流的全家啊传福音，他们都信主了。安提阿的教会在安提阿当地本地也开始向外邦人去传福音，但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之前，他们的福音工作向外邦人做见证的工作只限于他们附近的地方，还没有专门的开始差派宣教士出去，去远方，去地极，去他们所能达到最远的地方，福音还没到之地，他们开始去做见证啊，在第十三章是一个转折。那我们看到当巴拿巴、保罗，当安提阿的教会顺从神的带领开始踏出这关键一步以后，神的祝福就跟上啊！你去读这个第14章结尾的时候记载啊，这一次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以后他们的果效是怎样的啊？他们就走到各个地方开始传福音建立教会啊。保罗同巴拿巴往特庇去啊，特庇是在小亚细亚那地方一个城，在那城里的人向他们传福音，使好些人做了门徒。他又回来往回走啊，回到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这些都是他们做工的地方啊。这里有两个安提阿啊， 这里提到的安提阿是在小亚细亚那个地方的另外一个城，也叫安提阿。这些都是保罗和巴拿巴在这次旅行当中传福音的地方。他们传过去以后，他们回头再来，再去兼顾他们，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保罗、巴拿巴这次出去的时候，不是说顺从神的旨意就一路顺风，他们遇到很多的难处，连跟随他们一起做工的马可都受不了了，很苦，受逼迫，不是很多人马上就接受的，所以马可半路当了逃兵就跑回去了。他们传福音传的过程被人逼迫，被人追赶，甚至被人用石头去打，保罗差点被人打死。顺从神的旨意不等于说一帆风顺，会遇到艰难，但是神的应许是说他永远不离开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在苦难当中，他是跟我们同经苦难，他是帮我们胜过苦难的那位主。所以保罗用这样的话劝勉在苦难当中建立，在苦难当中成长的这些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这个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这里提到很多名字哈，都是他们这一次旅行第一次旅行布道过程当中所去过的地方哈。又在别家讲了道，就下到亚大利，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回去哈。从安提阿出发，又回到安提阿，整个的路上在许多的城当中建立了教会。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这些关键的步骤、关键的选择的时候，我们发觉在这一次保罗和巴拿巴的服事当中，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的开始不是他们开始的，不是他们设计的，不是他们计划的啊，完全是出于圣灵的引导。他们不是很清楚一开始，他们只是在那里安提阿这个教会里面忠心的在做他们该做的事情，在那里侍奉主，在那里进食祷告，在那里敬拜，在那里把他们收集的捐款送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再回来向教会有一些的汇报。他们就是在忠心的在这里服侍的过程当中，是圣灵开始讲话，是圣灵开始对他们启示他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人生的一些关键的步骤、关键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要从这个眼光去看，在关键的步骤、关键选择当中的关键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听从神的引领？其实这里有另外一个关键的步骤，就是神的关键的步骤。我们的关键的步骤能不能成为神所看为的关键的步骤？在神的整个教会拓展的计划当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神在那里观看，哪些的同工，哪些的信徒可以来承担这个向地级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哪个教会，哪一群的人，他们已经预备好了，他们有这样的心胸也好，有这样的勇气也好，有这样的信心也好，他们可以承受神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步骤。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太关注我们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了，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看为重要的关键的步骤放到神所看重的那个关键的步骤的里面？这是我们问题的关键。当你面对找工作的时候，其实神已经给你预备了一份工作，神知道那个工作在哪里，神在寻找，神在预备你，看你能不能承受上帝所已经预备好的给你这一份的工作。当你在寻求交友婚姻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神已经给你预备一个很好的女孩子、很好的姊妹、很好的弟兄，但神在这里观看。当你在等候的时候，神也在等候你，神看你这个人有没有预备好，能不能承受上帝给你预备好的那个很好的姊妹。当神把他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能不能承受这一段的关系，你能不能一生 用耶稣的爱去爱他。你的关键的步骤能不能进入到上帝的关键的步骤的里面？当我们开始寻找下一任的牧师的时候，我说神啊，你赐给我们一个牧师来跟我们一起来同工，来带领这个教会继续的往前走。其实神也在这里观看，看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当一个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跟他一起配搭的合适，继续的往前走。我在寻找下一步的工厂，所以我也在提醒自己，我的祷告应该怎样去祷告。主啊，不是说你给我预备一个合适的工厂，而是说主啊，我这个人合不合适，主啊，你来预备我，让我能够承受将来你带我去的地方。所以当你用这个眼光去看待你的关键步骤的时候，你的祷告会不同。不光说主啊，你给我预备一个配偶，你的祷告应该说主啊，你来预备我，让我能够承受你已经给我预备好的那个。当你在寻找工作的时候，不光说主啊，你给我预备一个合适的工作，你的祷告应该说主啊，你来调整我的心态，以至于让我能够承受你给我预备好的那个工作。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一群好的榜样：保罗、巴拿巴、安提阿的教会。他们之所以能够进入到神的关键步骤当中，关键的这个施工当中，蒙神的拣选，能够承担承受这样大的使命，是因为他们具备至少有两个品质。这是我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读到、所体会到的。盼望我们也能够借着他们的榜样能够被提醒，让我们有所预备，也经历他们所经历的神奇妙的作为。第一个我看到的就是说，他们这一群人是完全向上帝敞开的人。完全向上帝敞开的人，他们第一种的表现就是说他们那种服侍的方式啊。这里特别讲说他们服侍主进食啊，他们是一群服侍主的人，更是进食祷告的一批人。他们不仅是做事情的人，他们更是祷告敬拜上帝的人。在他们的服侍当中，敬拜祷告是他们服侍的起点。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说，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要先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这个人先变得对，我们才能够进入到神所看为好、看为对的事情当中。在服侍当中，如果你只是敬拜主，只是服侍，却不能够付诸行动的话，我们这样的敬拜、这样的敬虔只是外表的，你这样的敬拜、这样的服侍是没有能力的。但是如果你只是工作而不去祷告、不去敬拜的话，你的服侍就变成一种律法式的服侍，变成一种自我为中心的服侍。你要完全向上帝敞开，你在做每一件事情、做每个决定，尤其是教会当中做带领的同工们，你的每一个句话、每一个决定、每一个分享，都会影响到神的家、神家里的每一个人。我们自己要先向神敞开，领受神的旨意、领受神的托付，明白神的旨意以后，才能够带领教会，才能够跟从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在这一批同工当中所看到的。他们真的是想迫切的明白神的旨意，以至于一个地步，他们在那里禁食敬拜、禁食的祷告，他们把自己完全的向上帝敞开，完全的向这个世界关闭到一个地步，甚至基本的需要饮食食物他们都可以暂时的放下，他们要完全的向上帝敞开，他们要真的要明白神的旨意。这一批的人真的是服侍主的人，这一批的人真的是玩命服侍主的人。教会里需要一批真是肯为主把这样的代价摆上的一批的同工。教会不是玩耍的地方，是玩命的地方。他们完全向神敞开，还表现在他们服侍的那个态度上面。 他们完全的顺从主。当主圣灵开始讲说差派你们当中的保罗和巴拿巴，哇，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同工啊！在过去这一年当中，他们主要是在教导教会。巴拿巴是一个很有劝导恩赐啊，这个辅导恩赐的一个人。保罗是一个很明白神的旨意、领受神启示的人啊。但是当圣灵讲说差他们出去的时候，让他们做我呼召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就顺从，教会也顺从，教会就再次进食按手为他们祝福，与他们认同，你们出去，我们做你的支持啊，做你们的后盾啊。所以当保罗巴拿巴转了一圈传福音回来以后，又回到安提阿的教会向他们汇报，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是一起的，他们完全向上帝敞开，因为他们能够完全顺从上帝的旨意。以赛亚先知在异象当中看到神，听到神要差派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是一种顺从，明白神的旨意以后就跟从神的旨意。十一世纪在英国有一个皇帝叫亨利三世啊，他一段时间他很厌倦做皇帝了，不想做了，他就来到当地的一个修道院啊，向当地的一个主教说，我可不可以申请成为一名修道士，进入修道院一生在这里来服侍上帝呢？这个修道院的主教就对他讲说，陛下，你知道吗，我们院里的这个院规第一条就是完全的顺从，你以前是做皇帝的，这一点对你是很困难，你能做到吗？他说我能，我愿意守这一条，我愿意今后我这一生当中我完全的服从你的引导，因为我相信主可以借着你来引导我。那接下来这主教就对亨利三世讲说，陛下，你既然有这样的心愿，我就命令你回到你的皇宫，忠心的在那里服侍上帝。所以当亨利三世死的时候，在他墓碑上写了这一句话，他说这个皇帝是通过顺从学习到如何治理他的国家，能够被神所选择拣选，进入到神的关键的步骤，让你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的人，是要完全向神敞开，是要明白神的旨意，而且能够顺从神的旨意。这一批的人，安提阿教会这一批的同工，就是这样一批能够顺从主的人。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一群的同工是能够彼此同心服侍的人。这里面提到五个同工，对不对？啊，巴拿巴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和扫罗，他们被称为先知和教师。所以很明显，这五个同工是在安提阿教会做领袖的。当他们服侍主进食的时候，圣灵开始对他们讲话，啊，这是上帝在他的教会当中做事的方式哈，常常是借着领袖来带领教会的，所以要让我们服从权柄，服从在上面神所设立的领袖，这样这个教会才能够同心合意来跟随神。这五个人你去看，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出身、他们来源都不一样，但是这五个人能够同心的服侍主。巴拿巴是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人，就是他们宣教的第一站去的那个海岛，在地中海当中。他本身是犹太人，称呼尼杰的西面，这个人在后来的圣经没有提到哈，但是这里面他的名字前面说称呼尼杰 Niger 啊，这个拉丁文当中这个黑人的意思，所以从这个称呼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猜测他可能是来自于非洲的哈，一个黑人的一个 这个犹太人，他的名字是犹太人的名字。你看，那时候犹太人也散布在世界各地啊。古利奈人路球，路球这个名字是外邦人的名字啊。古利奈是在北非啊，所以这位弟兄也可能是一位黑人弟兄，从北非来的。第四位同工是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年，这个希律王就是那个定耶稣啊，耶稣被定十字架的时候有见过耶稣的那位希律安提帕啊，是很残忍的啊。那与这个王能够同养，说明这个人的出身是蛮高贵的哈。有一些当时有一些王啊，从小的时候选的一些小的同伴，跟他差不多大的男孩子，跟他一起长大，一起受教育，做他的同伴哈。那这样的家庭是不是一般的家庭啊？所以这个马念是出身蛮高贵的家庭，可以跟这个王一起在皇宫当中受训练受教育，最后成长出来，但是蒙了神的恩典信主，而且不仅信主，这个时候在安提阿的教会奉献自己啊，摆上自己去服侍教会啊。那扫罗我们知道哈，他是大数人犹太人啊，他家是这个罗马的公民。这五个同工不同的地方来的啊，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这个社会地位和身份，但是靠着主，靠着主的恩典，他们能够合一，他们能够服侍，他们能够在一起进食祷告，他们能够在一起来同心合一带领教会，上帝的恩典啊，不光他们的背景不同，他们的恩赐也不同。巴拿巴的恩赐是劝慰子啊，他是很会帮助别人的。保罗一开始悔改信主的时候，其他的使徒都不敢接纳保罗，唯有这个巴拿巴啊。后来巴拿巴跟保罗关于马可这个年轻人又意见不同了啊，保罗就不想带这个马可，他这个不肯吃苦啊，不能够坚持到底，半路做逃兵啊。保罗是很严厉的，但巴拿巴就接纳他，继续培养他。到保罗服侍的后期，他也再次提到马可，说马可这个人与福音的施工是有益的一位同工。马可后来也是经过神的磨练，生命成长，也被神大大的使用，写了马可福音。所以这是巴拿巴的特点，巴拿巴的服侍就是去帮助别人成长啊。你看在这个五个同工的顺序哈，你大概可以看出来，当时做领袖的最主要的是巴拿巴。一个是他从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被使徒差派来的啊，连保罗都是他找来的啊。但是越往后传福音的时候，你越有看到哈，不是巴拿巴和扫罗，不是巴拿巴和保罗，而是保罗和巴拿巴。在这个过程当服侍的过程当中，在巴拿巴的这个鼓励培养之下，保罗的恩赐越来越显明出来，他渐渐成为这个团队的主要的这个话语的出口。但这是巴拿巴的特点，他能够帮助人成长，他能够鼓励人啊。圣经特别讲他是被圣灵充满，他是一个好人，因着他的服侍，很多的人受造就啊。所以这是巴拿巴的特点。扫罗的特点呢，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他在大马士革这个蒙恩得救以后啊，祷告眼睛被打开了，然后受洗，吃了一顿饭，这个有体力了，开始这个恢复体力了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大马士革城里面开始传福音。很多人抵挡不信他所传的，他就与人辩论说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一开始一得救就开始传福音。后来他去了这个耶路撒冷，也是当时的这个使徒因为很怕他，他当初是逼迫教会的，不敢接纳他。当保罗一个人在圣殿里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对他讲话，告诉说你做的见证在这里的人现在暂时不接纳，你快快去，我要差你到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所以这是保罗的特点，他总是要向外去走的，他要去传福音，他要去建立教会。一个地方教会被建立起来，长老设立了以后，他就牧放，他就继续往前走。神借着这样一个同工，把福音最后带到当时人所能走到最远的地方——西班牙。被打不怕， 被关也不怕，没有同工很孤单也不怕，他一直在神的爱神的灵的催逼之下做这样一个福音的使徒，做一个福音道理的使徒。其他三位同工没有多少的介绍圣经里面，但很有可能他们是有这个治理恩赐的，他们没有离开这个教会，在那里持守着什么的教会，宣教士出去差派他们，我们在这里守望，你们出去。教会需要各种各样的同工，我们要学习与不同恩赐的同工、不同背景的同工、不同生命阶段的同工能够在一起配搭服侍，这是让我们看到的这一批同工身上的榜样。为什么他们能够彼此同心合意？虽然有这么多的区别，有这么多的不同，他们前面的这个称呼给了我们一点的 hint， 他们被称为什么？先知和教师，都是明白神话语的人。我们怎么来合意？不是说哦 buddy buddy 哈，你我们在一起玩的好啊，我们在一起这个吃的好，就可以在一起服侍。 No， 我们是在一主一心一喜的这个纯正的信仰当中，不是我通你的心你通我的心，是我们大家都同到耶稣基督的心肠里面，这样才能够同心，真正的同心，真正的持久的同心合意服侍主的人。弟兄姐妹，尤其是同工，我鼓励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好好的把握神的话语，尤其在教会当做带领的、做服侍的，你一定要明白神已经讲出的话语。彼此的同心，一起的配搭，他们就蒙了神的带领，圣灵就在他们当中能够讲话。去年冬令会的时候，我参加几个专题的听他们的分享，一些长老、一些牧师的分享，其中有一堂是若歌教会的长老。他有一段的分享让我很感动，他就讲这个若歌教会是怎么开始的。他讲当初就四个家庭，四对夫妇啊，再加上一些同工，主要的是这四对夫妇。他给我们看四个弟兄的照片啊，后来都成了教会的长老啊。他们对神的话语真的是很追求啊。一开始他们是代职侍奉，有几个后来就全职服侍当牧师传道人啊。来服侍主啊，有一句话让我心里很被感动。他说：“我们这四个人呢，我们四个弟兄是彼此可以托孤的，就是万一我早去了哈，我的孩子我可以放心的交给另外三家中的一家来帮助我照顾。他们同心合一到这样一个地步，盼望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同工当中能够兴起这样一批的弟兄姐妹。”真是能够在主的真道上同心合一的追求，在服侍主的事情上能够彼此的这样的玩命的摆上，能够有这样一个合一的团队来产生。我在国内也遇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他们三个牧师十个全职的服侍的同工那个主任牧师跟我分享他们去年12月份刚刚建堂，哇，那个堂可以装300人的家庭教会能够达到这种规模，超乎我们的想象，他们是教会七个家庭，分别买了7套房子，是紧挨着的在一个市中心的这个十几层的这个高楼上面的一层里面，买了7个 units， 然后把所有的墙壁拆掉以后，就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聚会大厅，可以装700人，300人。这个牧师给我介绍说，他们当初开始要建堂，去年10月份开始祷告的时候。建堂基金只有9万，但是最后他们把这个堂买下来，7家人合在一起一共花了700万。所以你去这个教会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参加他们的敬拜，你就发觉这里面的气氛不同，弟兄姐妹真的把这里当家，同心合一，同心的摆上，同心的祷告，同心的奉献，真的是竭力的奉献，把自己能有能拿出来都拿出来。这里不再是可有可无的地方，这里是他们的家。感谢主啊，我们 最近在祷告啊，也寻求前面神带领的方向。当然这个服事啊，具体的领域啊，特点我们也在寻求，但其中有一样我们在寻求，我们也在祷告，主啊，请你带我们去一个地方，一群的同工能够一起玩命的服事主。在上帝的眼中，上帝的关键步骤是找到一群对的人，能够彼此同心合意，能够完全向上帝敞开，神就会把托付降下来。我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帮助我，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弟兄姐妹，你们愿意吗？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请大家起立。
心切切渴慕你，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是我一切，我心完全属于你，只愿更多与你相亲。我要切切寻求你，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你是我一切，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与寻求你。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是我一切，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与你面对面。我要永永远远爱你，我要永永远远渴慕你，你是我一切，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与你面对面。你的爱最美，我心不住思念你，只愿与你面对面。
主啊，当我们在这里唱歌说我们爱你的时候，知道你先爱了我们。主，当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要刻刻的渴望见到你的面的时候，实际在那之前你已经早已经渴望见到我们的面，在那里等候我们，在那里期待我们回转来归向你。主，当我们说我们要面对面见到你的时候，你的面光就在那里等候着，要向我们施恩来光照我们，赐给我们回转的心，来寻求你的面，完全的向你来敞开。主，你也在我们当中兴起一批的对你有这样的委身的弟兄姐妹同工来，让这里的教会继续的蒙你的恩典。感谢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圣子神。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
阿门。